不过出于谨慎考虑，他让楚天开等人睡在帐篷中，自己则在树根间合衣而眠了。在凌晨四点多的时候，冷寒铁突然被一个细微的嘎巴声给惊醒了。这个声音如同一条火绳一般的在抽打他的神经，那是手雷的引信被扯断的声响。他猛然间一跃而起，大吼一声，把所有人都给惊醒了，同时抓起了枪，眼睛瞬间扫视过整个营地。天心的月光尚是皎洁的，从树木的枯叶缝隙间悠然能露下些许的光芒。这些光芒足以在冷寒铁的眼眸当中撑出四周那隐约的模样来。他第一眼就看到，在两个帐篷的中间有一个已经被拉开手信的手雷，正在呲呲地往外冒着那淡淡的白烟。他一个龙腾虎跃，快如闪电般的抓起了手雷，竭尽全力地把它扔过那参天大树。万钧之力使得手雷就像出膛的炮弹一般，直接穿过前面那树枝绿叶，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一直抵达到河面上，骤然间爆炸开来。手雷的威力瞬间撕碎了河面的宁静，水柱冲天而起，就像是支撑着水底的柱子被拔了起来，顿时整个河面都摇晃开来。原本沉淀在河下的黑色淤泥再度被搅动，污浊了河水，那些正在重新就位的水底石柱也被水雷的爆炸给打乱了部署，沿着爆炸的中心朝四周呈放射性的再倾倒过去。一刹那间，所有人都被冷寒铁的吼叫以及手雷的爆炸声给惊起了。巴库勒等人纷纷抄起了武器准备迎战，可是令他们感觉有些意外的是，环顾四周并没有找到敌人呢。冷寒铁皱起了眉头，一丝不安的情绪在笼罩着他。他自信自己的耳力虽然不如花染尘，但是在这静谧无声的深夜当中，十余米之内哪怕有一粒小石头落下他都可以捕捉到。可是呢，如今他被敌人欺近身旁，从帐篷里取出了一枚手雷而不知晓，甚至手雷被拉出引信之后才反应过来，即便如此，连偷袭者的身影也没看清，任他全身而退。这样鬼魅般的身手着实令他感到有几分的心惊肉跳啊。生平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。在营地里，冷寒铁和巴库勒等人相对而视，从对方的眼中都可以读到惊骇与不解。他们着实很难想象，在这座丛林当中竟然还有如此绝顶高手在埋伏着，直至接近于决斗时候才现身出来，而且一出手就是这般凛冽与毒辣。最为要命的是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究竟是谁，究竟有几个人。他们内心深处清楚的是，这样的对手是一名棘手，有两名超级危险，有三名的话便是致命的。林从熙、王威义等人睁着睡眼惺忪的眼睛从帐篷里跑出来，他们知道是遭受了袭击，但是并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，只见到四周空空的，没有一个人，还以为敌人已经被冷寒铁他们给击退了，暗自松了口气。是谁偷袭我们呢？冷寒铁铁青着脸，目光如梭地在四周进行搜视着， 但是无奈天色微明，无法照见四周的真实状况，只能瞥见周围三四米处隐约的样子，更远处则被黑暗所统治着。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隐藏起来的顶尖高手，对于冷寒铁这种人来说堪称是机会渺茫啊，所以他只能指挥着王威义等人尽量的匍匐在树身上，避免腹背受敌，自己则和巴库勒楚天开呈犄角蹲立，紧握着武器，严防敌人的再度偷袭。王威义等人从冷寒铁他们严阵以待当中窥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不觉有些不安起来，下意识的在用视线来回扫描着四周，希望能够将偷袭者给救出来。不安的情绪伴随着天色的渐渐明亮得到了一定的释放，随着情绪的平复，冷寒铁找回了冷静的分析力。敌人极有可能只有一个人，而且对于武器的使用不是很熟练，否则在先前情况下，敌人稍有分工，或者是把手雷在十几秒钟丢掷出来，就很容易将冷寒铁他们给全歼掉。东方渐渐有了晨曦的光芒，这些光芒如同红色的宝石一般洒满整座森林，也跳跃在冷寒铁等人的眼眸当中，为他们揭开森林那朦胧的面纱，让他们得以看清楚身边的情形。不过饶是他们的目光将四周森林一寸寸地扫描而过，依然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影子，难不成敌人是上天或者入地了不成吗？最终还是普开桥的眼神最毒，借着晨曦那微弱的光芒，他从满目的绿玉当中找到了一抹白色。
哎，那是什么呀？
一瞬间冷寒铁等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，只见在层层叠叠的树叶中间勉强找到了50米开外的目标，然后分辨出那应该是一条动物的尾巴，那尾巴的主体已经隐没在树干后面了。抱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想法，冷寒铁对准白色的尾巴扣动了扳机，子弹将火药的硝烟气味散播在清晨的树林当中，又将其与树叶间的枝叶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难以言传的味道，最终准确地击中在白色的尾巴上。不过白色尾巴的主人仿佛感应到危险来临，猛然间提动了一下尾巴，子弹没有击中它的尾骨，而是穿透那蓬松的细毛直接穿了过去。高速旋转的子弹所凝聚的高温直接将接触到的皮毛瞬间给烧焦了，并且将痛感沿着毛囊传入到尾巴主人的脑神经上，顿时他如同遭受到触电一般猛然间弹跳起来，将隐蔽的身形从树干和树叶间剥离出来。冷寒铁等人顿时看清他的真实面目，白虎。没错，正是一路上与他们阴魂不散的白狐。在最初的时候，王威义等人与他在西青林的附近初次相遇，当时白狐为的就是利用他们取回狐面人的内丹，再后来白狐为了报复他们吃掉幻龙果的果实并且害死了青狐，于是设计想要将他们引进西青林的沼泽中把他们给杀害掉，但是谁知白虎反遭到巨蛇的埋伏，被其打入到沼泽当中，而巨蛇则被冷寒铁所杀。大概是为了报答冷寒铁他们的复仇之恩，脱困而出的白虎将冷寒铁他们引出了西青林。第三次见面则是在地底的黄金矿场里， 白虎袭击了唐毅，但却被他给击退了，反倒给冷寒铁他们留下了白色结晶可以解烟毒的线索。现在则是第四次相遇了。很显然，白虎对冷寒铁的敌意很深，直欲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。这不禁让冷寒铁感到微微的一凛，虽然他知道白狐颇有灵性，但是内心深处并没有把他视为一个敌人，想着那毕竟只是一个畜生而已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轻敌之下，这次险些被白狐用一颗手雷来了一个一锅端，这下子让他忍不住起了杀机了。白虎显然是知道火气的厉害，于是在被冷寒铁他们一枪击中尾巴之后，立刻向树林深处就逃窜了过去。白虎的速度十分敏捷，身躯又很小，在那密密麻麻的树木遮盖之下，顺利地躲过了子弹的追击，很快就消失在了这茫茫的丛林当中。冷寒铁的心头有几分懊恼，他想着这一次让白虎给逃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出现，出现的时候又会带来怎样的破坏呢？他可以揣摩人性去设局，可是对于一只畜生着实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正在心烦意乱当中，他按照原来的计划带着潜水服和氧气罩来到河边，想潜入水中探查水底的状况，然而眼前的情形却令他感觉有些不明所以。只见整个河面上飘荡着一层黑色的物质，刺鼻的味道在萦绕在空中，不少鱼儿翻着肚皮浮在水中。眼前的情形让人想到三天前河底爆发的恐怖场景。冷寒铁很快反应过来，这定然是凌晨时分抛出那枚手雷的杰作。当时白狐丢出手雷，而冷寒铁为了拯救大家，使出全身力气将冒烟的手雷给丢出去。手雷穿过大树，一直抵达到30多米远的河面，发生了爆炸。这爆炸的冲击力将原本已经平静的河面再度撕裂开来，类似于一个伤疤好不容易刚刚结扎却又被暴力给揭起，于是河水就报复性般的再次喷射出黑色的物质，将整条河流污染的直接再次的无法目睹了。而这些黑色的物质带有很强的腐蚀性，足以溶掉潜水服，同时还会遮迷人的视线。冷寒铁的潜水计划只能落了个空了。在无奈之下，冷寒铁只好和巴库勒一起动手扎了一个竹筏，将它推入水中，人半蹲在上面，用桨慢慢地往核心处划着，用以观察水中的情形。船桨一落到水中，冷寒铁明显感觉阻力增强了很多，一来水底的黑色物质粘住了船，二来此刻整个水流陷于停滞状态，只能是利用单纯的人力来进行划船。这种拖泥带水的感觉让他感觉极不舒服，隐隐的有种不安的情绪在心头萦绕着。费了不少劲，冷寒铁划着竹筏来到河水中央，不过如同他们在岸边所瞧见的情形一样，水面浑浊不堪，根本就无法看到水底的状况。冷寒铁用船桨搅动了一下水，带动水面勉强从一潭死水状态中所脱离出来，有了轻微的流动性。冷寒铁拧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，让雪白的光芒直接射入到昏暗的水中，扩散了一些视野。眼前看到的景象终于让他明白了一直担心的事情是什么。 在几天前大爆炸中被打乱的那些石柱，在黑色物质的修补之下，正重新在水底下有规律地恢复排列。那些黑色物质的粘性竟如同粘合剂一般，可以弥补掉大爆炸所带来的创伤。河水底下的阵型竟然是活的，具备自我修复能力。冷寒铁想起了王威义的一句话，先天八卦具有自我进化的能量，不觉得一股子寒意从骨子缝里穿了过去。难不成他还要再经历一遍先前水底中的那场梦魇吗？哲学家说，人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当中，可是水底的黑色物质却几乎截断了时间与河水的流动性，将其凝固下来，恢复到千百年间最常见的形态。有灵魂的阵法，有灵魂的石头，有灵魂的河水，这样的设计着实令人胆寒呢。冷寒铁架着竹筏在核心处转了一圈，他发现水底当中的石阵被修复得七七八八，按照这个速度恐怕最多再需要一两天，整个阵法就会被修复完整了。不过他忽然注意到，在之前的大爆炸中有三四个石柱被炸断了，露出了明显的断茬，而这个断茬处尚未见过有修复的痕迹。冷寒铁不知道是该感觉到欣喜还是有些忧伤呢。于是以他对于先天八卦近乎空白的了解，根本无法判断这时阵的变化趋势。在他心头所盘旋的只有一个念头，如何才能在时阵布置完成之前进入到石底当中呢？想进入到水底，除了石阵的围困之外，眼下最为头痛的就是那粘稠的黑色物质了。它不仅会让人的行动变得十分迟缓，而且还带有一定的腐蚀性。很难想象，人在充斥着黑色物质的水底，如何保持呼吸呢？就在他有些忧心忡忡的时候，耳畔处忽然间传来了巴库勒等人的惊呼声以及枪声。他瞬间收住所有的思绪，朝着枪声的终点处望了过去。眼前的景象令他不自觉地眉头一挑，丝丝缕缕的杀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只见这河面上有一道黑影浮在水底下，正朝竹筏的方向疾驰过来。那些黑色的物质对这个黑影似乎并没有太大影响，巴库勒他们所射出的子弹有些击中了水底潜伏的黑影，一瞬间鲜红色的血迹在水面上散开了。然而这些都丝毫无法影响这黑影的行进速度。冷寒铁将竹篙提了起来，凝聚起全身的力量，只待黑影靠近的时候，将其作为武器射入到水中。他自信以自己的臂力，只要对方不是钢筋铁骨，总能捅出一个血窟窿，再不济也能短暂地阻止住黑影的行进，为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延缓出一点时间来。